您的主日学，我们在天上的父，求主你的圣灵跟我们同在，让我们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来领受你的话语。我们这样的祷告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今天我们要继续讨论那个尼希米书。上次我们已经讨论到，就是说尼希米他回到耶路撒冷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要重修这个城墙，使耶路撒冷变成一个有防御的一个城市。那我们也提到，就是说当时在建圣殿的时候，同样有遇到阻拦。那尼希米在建城墙的时候，他受到的阻拦比当时建圣殿的时候还更大。一方面就是外面的强敌甚至用武力来恐吓他们，那时候包括四面的省长等等。那里面呢他们自己的老百姓发了怨言，这主要就是因为当时犹太人回去以后这种贫富不均他们自己还是压榨他们自己的老百姓，所以造成了民怨。所以伊斯拉这个尼希米他在处理这件事情上他的态度是怎么样呢？我们从那个尼希米我们可以看，从第四章开始他就有提到这个四面的强敌，特别是这个叫做桑巴拉，这个是一个省长，他就是用武力来恐吓他们。然后第五章就提到人因贫苦呼喊怨恨，所以尼希米他那个时候的处境可以说是内忧外患。那我们知道，从他刚开始要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的态度第一就是祷告，第二就是付出行动，所以他是一位不是单单靠祷告，而且是有行动的一个人。所以同样他在建造城墙方面，一方面他是靠着神的力量，他相信神一定会完成他的计划，所以他把他自己怎么样受到国王的允许，然后派军队送他回到耶路撒冷，他的经历来激励当时候的那个犹太人。那他不单单就是用祷告用信心，更重要的就是他有采取行动。我们来看他这边他采取的行动是什么呢？他那时候因为四周围都有强敌用武力在恐吓他，所以他并没有说好了，我们就是依靠我们的上帝，我们不用怕。其实他是尽了他最大的努力，他把当时的犹太人就是分批一方面工作，一方面还佩戴着武器，所以他就是随时有准备，如果四周的强敌来攻击他的时候，他们也有武力要反击。所以这样的话就是一方面靠着神的力量，一方面他付出行动，用最大的努力来准备这些犹太人，所以一方面工作，一方面带着武器。那他对那一方面就是老百姓的抱怨，那个时候在第五章里面他有劝这些富有的犹太人将他们的田地、葡萄园、橄榄园、房屋所取的金银等等还有就是高利贷所生的利息等等都要归还给这些贫穷的人，因为那时候贫穷的人很多是没办法生活，他们把自己的田地甚至把自己的儿女都卖给这些有钱的人，所以是一个很不公平的社会。所以尼希米那个时候就看到这一点，一方面一定要能够让自己的同胞能够团结起来，所以要把这个民怨先消除掉。那他自己呢就是以身作则， 他连省长的那个信奉，就是他的俸禄都没有拿的，他等于是用自己的力量来做这种这个事情，连那个他应该得的俸禄他都再拿出来给这些犹太人。因为这样，所以那些犹太人就受到感动，所以把这些以前所拿到的利息、田产、儿女等等，就是再归还给这些贫穷的人。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尼西米这个人确实是用行动来做神所要他做的事，他不是单单靠着信心在祷告上来向神祈求这件事情，更重要的他是拿出行动，一方面来武装他自己的同胞，一方面用自己的爱的感召，让这些犹太人能够爱他们自己的同胞。因为这样，所以整个城墙的计划就进行得很顺利。我们上次已经提到，在52天里面就把这个城墙都修筑好了。当然，它不是说从无到有，因为城墙它是有一部分原来都有的，它是把那个补修，特别是城门的部分。那修好以后，接下来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怎么样能够把犹太人的整个的信仰中心，它的秩序再度的建造起来。所以这个就是以斯拉的工作啊。所以他们两个人配合得很好，一个是行政的领袖，尼西米是省长，另外一个是伊斯拉，他是大祭司，所以他们两个配合得很好。伊斯拉可能我们认识的不是很多，但是在犹太人的历史上，伊斯拉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物，因为整本旧约其实是在伊斯拉手上编辑完成的。我们知道在巴比伦攻陷耶路撒冷的时候，把犹太人掳到巴比伦，犹太人就分散到各地去。那他们原来的旧约都是写在那个兽皮上，就是手抄本，当然就是分散在各个会堂里面。那这个每个会堂可能就是有一部分旧约的那个手抄本，并不是很完整，所以是分散在每一个会堂。会堂就是相当于我们现在犹太人的那个synagogue那这个主要就是因为他那个圣殿被毁了以后，犹太人没有圣殿可以在那边崇拜耶和华，所以他们就聚集在一个地方在那边举行他们的崇拜，这个地方就叫做会堂，就是synagogue。所以在每一个城市可以说都有他们犹太人的会堂的存在。那会堂里面都是有一些就是旧约的手抄本在那边，但是都不是很完整的，因为战乱的关系，很多都已经流落石上掉了。所以伊斯拉他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从各地把这些已经失落掉的这个旧约把它重新整理，重新把它编辑起来。所以根据犹太人的历史，整本的旧约是在伊斯拉那个时候把它整合成为一本这个神的话语呀。那也许大家会奇怪，为什么伊斯拉把这件事情看得这么重要？因为在犹太人的历史上，在有一个就是犹大王叫做约西亚，这个王这个在我们看一下的那个列王记下22章，他这里有提到约西亚做犹大王 这个是在我这本圣经是490面，可能你们的版本不一样，不过没关系。这一位犹大王是在犹太历史上是一位中心之主，就是说整个犹太的历史里面，这是一位很重要的一个中心的一个王朝。那他怎么会得到神的祝福呢？就是因为那个时候的大祭司就是希勒家，在耶和华殿里得到了律法书。所谓律法书，就是那个时候摩西所写的这五本摩西五经。他拿到这些律法书以后，接下来在23章里面，他就说王差遣人召集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众长老来，王和犹大众人与耶路撒冷居民并祭司先知和所有的百姓，无论大小，都一同上到耶和华的殿。王就把耶和华殿里所得到的这本律法书念给他们听。然后下面提到说，王站在树旁边，在耶和华面前立约，要尽心尽性的顺服耶和华，遵守他的诫命、法度、律例，成就这诗上所记的预言，众民都服从这约。然后接下去就提到说，因为他们找到了这一本摩西的律法书，在众民前面来读这一本律法，那把这个整个老百姓的这个灵命提升了，所以他们都服从这个律法书上所记的律例，然后都服从这个约。接下去就是把这些他们犹太人那个时候一些不顺服的事情，好像说拜偶像啦、其他宗教的事情都除掉了。所以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在那个约西亚做王的时候，是犹太历史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中心的一个时代。那其实整本圣经不是单单说对犹太人重要，其实对我们后来基督徒的灵命也是很重要的。这也是为什么在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时候，他所强调的，就是说我们人人都有这个权利来读神的话语，就是都能够拥有一本圣经。因为在那个时候，圣经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有的，是属于天主教这些神父或者神职人员他的专利的。所以他是把这个圣经看为是只有相当于以前的祭司这种身份的人才能够看神的话语。所以马丁路德他就打破了这个天主教的这种做法，把圣经变成每个信徒都能够拥有的。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们才有现在这个 Reform Church， 就是改革中的，就是我们这个新教所以能够拥有律法书，就是圣经，是一个在属灵上很重要的一个事情。那在这个伊斯拉他所编撰的这些圣经，是不是我们今天的旧约？这个照他们犹太人的历史，就是说那个时候伊斯拉所编的旧约大概有22卷或者24卷，那我们旧约现在是有几卷？39，对不对啊？是啊，我们都知道有39卷。哎呀，那是不是后来又多增加了很多呢？其实伊斯拉所编撰的旧约就是现在我们所用的旧约，只是在编排上，那个时候他是把12本先知小先知啊，因为在旧约里面就是有摩西的五经，对不对？就前面那五本摩西所写的，接下来就是有一些赞美啦、智慧各方面的书，好像说传道书啦，或者是诗篇啦等等。然后有大先知，还有小先知，还有就是这些 历代犹太人的历史，所以那个时候十二本小先知是合成一卷的。那同时历代志上下那个时候也是合成一本的，还有撒母耳记上下也都是合成一本的。那上次我已经有提过，就是好像那个伊斯拉记、尼希米或者是伊斯帖，那时候也是合成一本的。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总共是有22到24卷，看他那个不同的版本。不过所收集的其实就是跟我们现在所用的旧约一样的。那为什么有其他的书在天主教里面还有所谓的旁经或者是次要的次经，总共有14卷呢？在天主教到现在还是用这个，但是我们新教并没有用这个。那这些次经其实是还包括从最后旧约的一本书，就是马拉基以后到耶稣诞生前有400多年这一段，在我们圣经里面通常是称为说一个沉默的时期，就是好像没有先知没有预言之。那是不是这些次经也是圣经的一部分？我们基督教是认为这不是，最主要就是说我们在新约里面，我们看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常常说经上怎么讲怎么讲，这些他所引用的经上的话其实有300多次，都是从伊斯拉所编撰的这些旧约里面版本出来的，没有从其他的那些盘经里面提到。所以我们新教就是认为这些不是出于神的启示。那耶稣的门徒后来传道之后所应用的经节，包括保罗、使徒彼得等等，都是一样的，都是只用到伊斯拉所编撰的这个旧约的版本里面，并没有提到其他这些旁经。那这些旁经其实我看了一下子，有一些是好像我们提到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那个第一批是由那个所罗巴伯所带领的，所以有一部就记载这方面的事情。那另外也有在记载好像说伊斯帖他还有续集还有伊斯拉，我们现在是说只有一本伊斯拉书，在旁经里面还有三卷书是关于伊斯拉的，就是伊斯拉上下还有第四集等等。还有就是等到犹太国被巴比伦以后就是波斯王国来统治，那个时候就是犹太人可以回到他们的耶路撒冷，但是波斯王朝以后接下来就是希腊的王朝，就是亚历山大等等。然后希腊王朝后来就变成亚历山大很早就死掉了，所以他几个将领就把这个帝国分掉了。那个时候耶路撒冷后来就是有一段时间经过叙利亚的占领，所以那时候他们对犹太人的控制相当严厉的，不准有隔离，不准聚会，有的话都是用死刑来处罚，是相当严厉的。然后把圣殿当为他们奉献他们这些偶像祭祀的一个地方，所以就是沾污了圣殿。所以那时候有一批祭司他们就起来为了具有独立宗教信仰来反抗这些统治者。后来这批人就在马克比这个地方有战争，所以在旁经里面也有提到两本是关于这方面的。所以总共有14本的这个旁经或者次经，现在在天主教里面还在用，但是我们是都不用那个，因为这个在最主要的根据就是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跟他的使徒都没有应用到 这些旁经的任何经上的话，所以我们认为这不是出于神的启示，而是人的自己所写的一个历史的记载。所以这个很重要。有的人说，为什么我们读这个旧约好像都是犹太人的历史？但是不是所有犹太人的历史都是神的启示？因为我们现在所读的这个旧约，就是那个时候伊斯拉他从各地会堂里面这些手抄本把它整合累积起来的。然后那个时候尼西米有一个叫做组成了一个大的议会团，就是 The Great Synagogue， 有差不多有120个人，这是由伊斯拉当领袖的。所以这批人来负责这些旧约的收集跟整编。所以就是因为这样我们现在这一个旧约才能够有一个完整的一套。那这个也是他们犹太人目前所用的。所以犹太人他们也不相信好像天主教他们现在所还包括在里面的这些旁经，他们犹太人也不相信这个旁经，只相信我们现在所用的这个39卷的旧约。好，现在我们就是呀，水弟兄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其实在那个所谓的赐经这14卷里面并没有包括以诺这本书了。除了赐经外还有其他几本书了，以诺是其中一本。而且在新约所引用的话里面，我刚才讲说都没有从赐经里面出来，这句话还是对的。但是只有一次有引用到以诺这本书呀，有一次是有引用到以诺这本书。所以以诺这本书能不能算是旧约的一本？因为有出现过一次在新约的应用上，所以这是唯一的一个例外，其他都没有应用其他任何一本书，只有在这39本的旧约里面。所以到目前为止，他们犹太人还是认定这39本是神所启示的，也是我们新教所应用的。那当然这个弥赛亚这个字，或者是旧约里面其实是有预言很多主再来的这种预言，这当然我想大家都很熟悉。我上次也有提到，特别是在那个哈该或者撒加利亚，或者是因为最后一本马拉基的诗里面，都有暗示这一位主要来的时候的各种情形。所以这位主就是我们新约里面当然所提到的主耶稣基督。好像最后一本书马来基里面也提到，主来以前就是会有一位伊丽莎作为先锋。这当然就是主后来施洗约翰作为主的先锋这种情形。那在撒加利亚书里面讲得更清楚，连主怎么样被鞭打，怎么样被出卖，怎么样进入耶路撒冷，讲得跟后来耶稣所发生在耶稣身上的事情可以说都完全一样了。连32两银子被卖，连骑着驴子进入耶路撒冷，从他的身旁里面流出这个活水来洗净所有人的罪恶等等，可以说都是在描述主耶稣基督的再来，可以说是非常。那当然在以赛亚书里面更讲的同龄生主等等。所以我们知道旧约里面虽然没有说用弥赛亚这个字，但是实际上他所指的这个主，或者是这位受膏者来拯救一些人，就是暗示这位将来要重建这个圣殿的主，我们的耶稣基督。所以在这尼西米跟伊斯拉这个时代的那3本先知的诗，哈该书也好，撒加利亚书也好，或者是马拉基书也好，里面一再强调，就是说你们不要以为我们现在的这个圣殿 这么小，这些视为强敌，他们那么兴旺，将来的主所建立这个圣殿啊，是比最荣华富贵的时候所建的这个所罗门的圣殿还要大，还要华美，万国万民都要在这个来崇拜这个圣殿，指的就是我们将来这位主耶稣基督他来世上所建立这个基督教的王国，新殿圣殿就是在每一个信徒的身上哦。所以我想这个讲的是很清楚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读旧约的时候会有很大的一个震撼，最少我自己是这么感觉。如单单读新约的话没有旧约的背景啊，实在是不能领受到这种神这种整个计划的奥妙，哎呀，实在是很让我有很大的震撼。好，我们来看，等到这个城墙做完了以后，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他们做的就是由以斯拉来召集这些老百姓来宣读神的话语，就是律法书。那个时候就是他们已经把这个旧约整理好了。然后在那边宣读，我们来看一下这第八章开始，他就提到以斯拉读律书，律法书，他们从头一天直到末一天，以斯拉每日念上帝的律法书，众人所诫，七日第八日照例有严肃会。这里所提到的这个节日就是祝棚节，棚是棚站的棚。那这个节日是纪念什么？那个时候是从埃及出来以后，他们沿途在旷野里面住的就是这个棚帐，所以这个祝棚节所纪念的就是这一段经历。那后来衍生到说是对整个犹太民族一种向神赎罪的一种节日，好像是为了整个国家，为了整个民族，在神的面前认罪，所以这个节日后来就变成一种 Tabernacle， 就是整个民族、整个国家赎罪的一个节日。所以我们看，以斯拉在把这个神的律法书连续七日读了以后，那老百姓的反应是怎么样呢？开始以色列众禁食认罪，然后接下来呢就立业签名，他们就说那个时候就跟那个约西亚从圣殿找到那个律法书，在当时向老百姓、向那些众长老、先知等等读了律法书以后，所可以说所得到的这种反应是一样的。老百姓开始在神的面前来认罪，开始为律法书所写的各样事情立志签名，一定要遵守这些律法。所以可以说以斯拉所做的跟当时约西亚所做的效果都是一样的，就是把整个犹太人的对神的这种敬拜提升到另外一个层次哦。以前他们是拜偶像，以前他们是没有爱心，以前他们只是在做这种假冒伪善的工作，但是从这个以后他们确实认罪悔改，立业遵守神的话语。那接下来后面所提到的，就是说那个时候其实犹太人还是有很多犯罪的地方。上次有提到，就是在马拉基里面他有提到犹太人有四样最严重犯罪的地方第一个就是 他们的祭司其实都堕落到那种程度，把那个有瑕疵的不敢给长官的东西献给神，这是对神的一种亵渎，这是很严重的。那第二个就是说他们并没有真正将所应当的奉献给神。这里面其实有提到在第十章的时候，有说为这个殿赎金，然后就是为圣殿的奉献等等。但是那个时候他们老百姓其实也没有实行这种奉献。所以在马拉基的书里面特别提到十一奉献这种例子，就是不要忘记这个律法，而且强调如果你这样做的话，你可以试着看看，一定你所得到神的报赏啊远大于你所奉献的。他说这个天窗打开啊，让你所受到的福气啊容纳不了啊。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应许，我们奉献给神，神的赏赐是比我们所奉献大的很多的。所以他在强调这个。然后在尼希米后来也有提到，就是说禁止跟异族联婚，就外邦人通婚，或者是没有所安息日那这个在马拉基书里面也有提到，就是说不能跟外族通婚，最主要就是因为那个时候犹太人的道德水准也相当败落，好像说为了要跟外邦人结婚，把自己的太太休掉，所以就休妻，然后跟外邦人结婚。那这个在以色列的历史里面是层出不穷，这样的话一定会遭到信仰上的不成决。连所罗门王他自己都犯了这个罪的，他后来娶了外邦当为妾，结果他自己都敬拜了外邦人的偶像，所以神的愤怒后来就降临在犹太人身上。所以在马拉基里面讲得很清楚，我们这一位主一定会照他的时间来的。所以再度强调虽然外邦看起来四周的强敌很兴旺，但是我们的主一定会再来，犹太人或者是神的国一定会被高举。但是在马拉基里面强调一点，主的再来啊不一定对你们这些犹太人是一种福气，因为来你们过了这种犯罪的生活对你们是一种惩罚。所以他讲的话其实也是跟我们讲的啦。我们现在当基督徒都一天到晚在盼望着神的主的第二次来临，把我们提上去，我们就跟神在一起。但是神的再来对于一些不信的人，对于一些口头上信实际上并不是照神所定的标准来做的这些人，可能是一种惩罚。所以是带有一种警告的意味在里面的。我们不要以为神的主的来临每个人都会被提升，都会得到拯救。如果我们没有好好做一位主的门徒，作为遵照主的教训，只是名分上说我是基督徒就可以得救，我想神的惩罚到那个时候可能会临到我们身上。这个是马拉基那个时候向犹太人所讲的，不要以为就是禁食祷告就可以得到神的喜悦，不是这样的，而是确确实实要照神的教导来做的。所以我是觉得尼希米那个时代的先知马拉基他所讲的这些话对我们今天也是有很大的启示，让我们不要忘记我们单单是一个基督徒还是不够的，我们应该是确确实实是一个在信心上在行为上都是 有照神的旨意去做。这是为什么在新约里面雅各书强调，就是一个信心没有行为的话，这个信心是死的。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口头上称为神的儿女就一定能够得救，不是的，一定要信心跟神行为能够表里一致，照神的话去做，我们才能够配为神的儿女，才能够得到神再度来临的时候所得到的福气。我想我今天就结束我们这三个礼拜所研讨的这个伊斯拉尼西米，这个因为这个是旧约的最后的那个时期，就是我刚才讲了，马拉基是旧约最后一本书，到那个时候，到耶稣要来这段期间有四百多年，并没有神所启示给先知，所以没有这个记载。但是神的计划那个时候其实都已经替主的再来做了一个很好的安排啊，包括希腊统治那么久，整个语言的统一，还有罗马帝国的建立，整个交通网的建立，都是为了这个福音的以后的传遍铺的路。所以等到耶稣再来，这些使徒去传福音的时候，很快的到保罗年老的时候，整个罗马帝国都已经有福音传遍了。所以我想这是为什么在那马拉基最后的时候，他所提到的就是神的再来是一定会来的，而且是照那个时期来的而且来的时候之前会有一位先锋会来到这里替主预备这个道路，就是施洗约翰。所以我想这整本旧约所描述的就是神的对人的整个救赎的计划，都已经把这个表明给大家知道。接下来当然就是照着这个计划，所以主耶稣基督就来到这个世上。那接下来就是我们新约的部分呀。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的话，我想我们就现在结束，准备我们今天的崇拜。好，我们再做个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有一段很好的分享。求主你圣灵继续跟我们同在，让我们今天早上的崇拜能够得到你的祝福。我们这样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